听着天边的风啊吹啊吹，吹来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伫一个缭乱繁华的世界，好佳哉有你陪我走一桩。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到老金安心特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凯琪。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安心保。保险的目的呢是降低或转嫁风险，可以说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我们呢会因为年龄、薪资收入、人生阶段的不同，规划都会不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到同样是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的三商美邦人寿王中医乡里来为我们解惑。欢迎中医乡里。
Hello， 凯琪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不是西医哦。
中医乡里真是很幽默哈。对，刚好哈，因为在我们上那个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的课程的时候呢，那个中医乡里就坐在我隔壁，算是同学啦。所以今天呢，就是有幸跟邀请他一起来谈谈关于保险的一些哈大小事情哦。那首先呢，就想要请问一下中医乡里啊，这么多的保险商品啊，它到底是在转嫁我们什么样的风险呢？
是的，风险的种类当然是很多哈。那对应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那买保险我只是其中一种方法哦，所以我举个例子。凯琪你知道吗，目前国际上是不是有很多纷争，对吧？
对，战争吗？
对，没错没错。那假如说我们两个相约今天去加萨走廊旅游，你觉得怎么样？
太恐怖 了，我的保险一定要买到那个上限。
是是是是，但我们还是选择要去这个地方玩，然后买了500万的旅游平安险。你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面对风险最聪明的做法吗？
应该不是吧，最聪明就是直接不要去、啊、
对，没错，应该是
我干嘛要舍命陪君子呢？
是是是，所以不要去这也是一种回避风险方法、哦、这就叫风险规避。
哦，了解了解。
那我们买保险就不一样、买保险并没有办法阻止风险的发生。所以买保险我觉得是一种事前准备、那事后来补救的一个措施，
未雨绸缪的概念。
是的，没错没错。那回到凯琪刚刚问我的问题啊，你问我说保险商品可以转嫁我们什么样的风险？
对、
我认为是转嫁我们金钱损失的风险。
金钱损失哦，
是是、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拿到理赔的时候，通常都拿到什么东西？
拿到理赔，拿到钱啊，
都是钱嘛，对不对？几乎都是理赔金。那我们目前来说，除了有一些长照险，它是所谓的实物给付，我就说当风险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直接提供长照的服务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特例，不然绝大多数的理赔都是赔钱，对吧？
钱最好用了。
是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其实保险呢，它是在转嫁我们各种金钱损失的风险，比如说手术的花费啊，比如说这个癌症的治疗啊，甚至休养期间我的收入是不是会短少，
对，
或是有时候这个退休金准备不足，可能都是我们保险在处理的一部分。所以凯琪你有没有觉得啊，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保险好像都买不完这样
啊？对啊，要真的是保足了真是很难、
是不是？
可能薪水都不够付了。
是是是，连我都这么认为。那其实说穿了，不是说我们的保险买不完，而是说我们生活中真的是有太多不同种类的风险。
对，
是是是，所以才会有这种保险买不完的感觉。
那有没有一种风险是可以规避诈骗的风险呢？
规避诈骗的风险是不是就是远离那些投资获利的广告？
你说一些比较来路不明的那种投资推荐这样子。
是是 是, 是, 是、
就跟直接不去加萨走廊是一样的道理、
是是是，没错没错。
我们没有办法用保险就是规避世间上所有的风险，但是至少我们不去做或者不去接近就可以彻底的跟他 say bye bye 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是的。
那个之前啊，就是也有那个长辈啊在想说，就是他老了，就是牙齿开始掉了，有没有？
是是，
结果他就在想说有没有一种是可以理赔他牙齿掉的风险的这种保险，是有的吗？
其实关于牙齿保险是非常尴尬的对，因为牙齿它有很多的除外项目，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因为意外导致我牙齿被撞掉了，
嘿，
那这样子我们有一些意外的实支实付是可以给付的是
就有机会这样。
对，但如果我是因为爱吃糖果，自己没有顾好牙齿，所以蛀牙了，然后就 就掉了 那这种的
就不算在里面哦，因为这样子好像会有一些道德风险，我为了赚这一个牙齿的理赔金，我可能故意只吃糖果自己吃得很开心还可以去赚理赔金，这样不对哦，哦这个有道德风险，
是是是是，
好，我们真的是很专业的提醒，对对对
对对，
所以每一种保险它都有它转嫁风险的这个目的，比如说年金险可能是在转嫁你这个长寿的风险，
是它
就让你每年都有一个这个红包钱可以拿，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那如果是寿险的话，它是在转嫁什么样的风险呢？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人不在的风险，
就是走太早的风险。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是活太久，一个是走太早。
是的，没错、哦。
那如果是健康险呢？
健康险的范围就很杂，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医疗险，
对，
像这个手术险，住院。这个都属于健康险的一部分。
那我要帮那个长辈发问一下，我就已经有买健保了，我为什么还要再买一般的那个商业型健康险呢？
是是是，健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我这个在全世界，我台湾都是独步全球的。但当然我们的健保大家常常听到这个新闻在报嘛，
亏损
了，我们的劳保又破产了什么时候，对对对，常会有这种讯息。那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劳健保在提供给付的部分其实是相对有限的，它只能给我们一个基本水准的一个医疗保障。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有多一些比较好的医疗品质，可能还是要透过我们私底下去加买的一些商业保险来做一个补强。
了解，是是是，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健保啊劳保这种是属于比较基本盘的这种社会保险，帮你先保障先有一层这样。
是是是，
那如果说你自己的收入比较充裕，你想要再保障的更完全一点，你就可以再参考商业型的保险。那当然保险也没有保足的一天啊，对不对？
是是，
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谈到这样，还是要量力而为。
是是是是，
那因为最近呢政府也在推行两种保险，也想要问一下这个中医哥，一个呢是小额终老保险，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微型保险。那这两个保险的这种产品它到底是在保什么样的东西呢？政府为什么要力推这个东西？
是的，讲到这个小额终老保险其实我蛮有感觉的哦。因为我前阵子不知道凯琪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新闻是在讲说在台中彰化这边有一些朋友缴了一些费用之后，
对，
我打算在人离开的时候有一笔钱这样，结果后来就倒了。
倒了？你说保险公司倒了吗？
不是，就是个民间的这个互助会
哦，
就倒了。
哦，这种民间的互助会啦，
对，
我有听说过。
对对对，
好像是在累积棺材本还是这种，
是，
对不对？
是是是。那所以过去其实就是有这种老人会，或是这种往生互助会，就是有这种类似的功能。
对，
就是我钱先预先缴进去，那如果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留给家人这样子，
对，
但这个缺乏一个制度化，所以政府希望说，保险公司去推出一个类似这样子功能的商品，那这个就是小额终老保险，对，那它也是一种终身的寿险。
了解，
对对对，
等于说比如说我们的比较弱势的长辈他有一天真的离开的话，他至少子女或者是家亲人好友他不用去筹他的丧葬费，
是的，
或者是他身后的一些花费，
是是是
等等的这样。
对，
所以政府在推行小额终老保险的目的是发现了有一些民众他的寿险不足，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保费去补足，让这些族群都会拥有这些东西这样。
没错，
了解。那另外一个微型保险，那它又是在保障什么样的东西呢？
微型保险它其实是针对有特定身份的国民可以投保的一种保险，比如说像农渔民啊，原住民，另外还有一些像经济弱势的族群，像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对，
还有像身心障碍者等等，那它总共其实有11个类别这样。那微型保险它的保费就会比我们一般的保险来的便宜很多。
大概多少一年？
就我所知一般的比如说50万意外险或许一年要600-700块，那微型保险只要一半，300-400就有了。
真的很便宜耶。
对对对对对对。但因为很便宜所以一样有额度限制。跟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小额终老保险一样。它是有额度限制的。那在种类上其实也比较少。它目前提供的就是一般的寿险。
对。
还有意外险。意外险是指这个意外身故跟意外的实支实付。就这三样东西。
对，意外的实支实付也可以保，
也可以，但是一样是有额度限制。
哦，但是一样是有额度限制，这样是的是的，就是给你一个除了健保以外，再多一层微微的保障，这样，所以才叫微型保险。
没错，没错。哦，对，但是因为它的 CP 值真的是不错啦，嗯，哦，所以其实如果有符合这个资格的听众啊，嗯，我会建议可以跟这个认识的业务人员洽询一下，说要怎么投保。哦，它跟一般的保险不太一样，是它有一些公司是要求要团体投保，嗯，比如说至少要5个人，哦，这样，嗯，或是你没办法直接对业务员，你要直接找总公司去投保，嗯，
哦，了解，
对对 对
那通常可能是找里长帮忙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QQ 嘞，大家一起保会比较快，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关系哦，嗯，
是的是的，
哦，好，欸，最近呢，啊，也有听那个金管会啊，就是有在说就是我们的保险应该要回归保障的本质，哦，而不是投资理财啦，嗯，那之前哦，就是台湾人最爱买的就是叫做储蓄险啊，哦，
是，
那今天也想要来问一下这个中医哥，储蓄险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保险呢？又在帮我们转嫁什么样的风险？
储蓄险哦，它算是一种俗称，那有时候我们又会把它叫做类定存的保单，
类定存保单，
对，嗯，但这都是不正确的名称啊，
偏名的概念吗？
对，偏名。正确来讲，储蓄险其实是一种终身的寿险
啊，终身寿险，
对，
那不就跟刚刚小额终老保险是一样的？
对对对，一般来说我们寿险就是要转嫁人离开时的风险嘛，
对，
但是这种储蓄险它的设计上可能会搭配那种让你好像有在领利息的那种生存金的设计，哦，我就每年可以领几%我的生存金，嗯，或者是说我在缴了一定的年度之后，嗯，我解掉领出来钱会大于我所缴的，
哦，
对，那这样子设计就会让国人觉得说，欸，这个也是一个投资理财储蓄的一个方式，
哦，
对，所以先前就非常的风行这样。
那既然这么好，嗯，为什么金管会要出手让它所谓回归保险的本质呢？
是是是，因为老实说这有点尴尬，哦，以前有一些储蓄险的设计啊，嗯，它是几乎没有寿险功能的，
哦，
它是
有这种事，
缴进去多少那人离开之后就拿回多少，
哦，
对，那这样的设计对保险公司来讲它就没有什么理赔压力，
哦
哦，所以民众爱买，那保险公司更爱
卖，
嗯，没错、哦，那但不是说这样的商品不好啦，嗯，我就说这样的商品
失去了保险的意义，
对，
对不对？
它没有保险的精神，所以政府会觉得说，哦，那你办公室出一个好像不是保险的东西，
哦，
对，
我懂了，嗯，
所以现在其实是有一些调整啊，嗯，就是现在政府其实是有规定说，你缴进去的保费跟你的身故保障它是要一个比例关系的，
哦，对对对，
不能再这样子，
对，听起来也是啦，可以理解为什么金管会需要出手让这个保险回归保障的本质，
是是，
哦，比如说我们想想我们的健保费哦，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缴的保费是比如说600-700块，
是，
然后理赔的时候也只给你600-700块，这样合理吗？
对，
不合理嘛，因为保险的概念就是，欸，大家钱 QQ 嘞，等到真有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他至少可以从这个池子里面把钱拿出去，
没错没错，
可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他就失去保险的意义了，
是的是的，
虽然就是大家也爱买，然后保险公司也爱卖这样，
是是是，
但是应该说金管会也要让这个保险的本质让大家看见，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欸，那另外一个啊，就是提到投资型保单，就是我们长辈啊常常会说，欸，就是业务员在跟他说，欸，要不要买投资型保单啊，但是不是投资型保单这种东西有很多长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如果提到投资型保单，那它这个保单里面就有两个字叫做投资嘛，
嗯，
那投资我们就不能忽略亏损的可能性，
哦，
那讲到亏损就大家可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各位或许会在电视上这个新闻媒体上听到这个理专或是财经专家在讲到亏损的时候，
对，
嗯，他们会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形容，
什么委婉，
比如说盘整
啊，盘整
波动
波动，
回档，
哦，
市场修正，那事实上对保户来说，
哦，
在他解约的当下，如果他领出来的钱比他缴进去的少，
嗯，
对他来说就是亏损嘛，
我就是不能接受，
对，我管你是什么原因
哦。
那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这样，尤其是长辈啦，如果在购买投资型保单的时候，要考虑说你今天钱放进去 你能不能长期持有它。如果说今天短期内就要用，那其实我是非常不推荐投资型保单的。
哦，对，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的本金因为市场的关系有波动，就像刚刚讲是亏损的状态，
对，
但是我又急着要用钱，短期要用钱，你没有办法等待的话，那可能就是必须亏损了。是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波动短期内就要用钱，那我就不建议。那如果说今天需要持续放个好几年才能回本，会不会有压力？如果会，表示说这个钱可能对这位朋友来说不是闲钱。那这样的钱我也是很不建议的。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投资型保险它其实是结合了投资跟一个保险包装在一起嘛？
是的。
那它包装的那个保险是什么险呢？
是寿险。
是寿险。
哦，
所以它其实同时买了那个寿险，就是要规避它走太早的风险。
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让它可以继续的投资。既然投资型保险啊有投资两个字啊，那会不会是像银行一样要做这个所谓的风险属性评估呢？
一样也是要的。
那它这个题目大概是在做什么样的测验呢？
它会问一些关于你对这个金融商品的认知还有你本身的一些经济状况。我举例来说好了，它可能会问说，凯奇，你之前有没有玩过股票啊？然后大概玩了几年啊？除了股票有没有玩债券啊？那如果说今天亏损了，你可以接受亏到几%啊？
2%
是不是？那你还蛮保守的。
这样属于保守是不是？
存定存啊，开玩笑。对对对对，会问一些相关的。那你有没有准备一些钱在身上？会不会说，这个投进去的钱可能是你的生活开销？你可能随时要动用。这个其实都会问到。
了解，
是是是。
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金管会啊最近有在要求，就是在购买投资商品之前呢，这种从业人员呢都必须要为客户来做好一个所谓的风险属性评估。目的呢就是要确保就是购买的人呢他知道他自己的风险属性，比如说像刚刚我只能承受2%的损失，
是是，
那我就属于很保守的人嘛，那可能这时候呢业务人员或者是理专呢就不能推荐他相对高风险商品，对不对？
是的，
这样是会被记点还是怎样，会被罚钱？
连做都不能做
啊，连做都不能做，源头就不让你做了，这样子。
是的，
了解。所以金管会呢其实还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保障。
是是是。
最近有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保险金信托。我想问一下中一哥，你们目前保险业啊对于保险金信托的了解的程度大概是多少啊？
就我所知应该趋近于零。
这么谦虚。
是是是，因为虽然保险金信托它上面有保险两个字没错，
对
，但它其实是属于信托商品而不是保险商品的一部分。
了解。
对对 对, 對。
所以如果民众要办理保险金信托最直接的话可能是去找银行比较快。
是的，没错。
反而从业人员这边的可能相对的培训的话会比较少一点点。
是是 是, 是。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找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也没有直接对应的银行关系，对不对？
是的。
比如说像是金控类的他们就可能有保险然后也有银行，可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它就是专门在做保险的。
是, 是, 是。
所以就会比较难触及到这些。
是的。对，没错没错。
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所谓的保险金信托就是呢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出来的保险金再做一层规划，比如说呢我这边规划的寿险就是希望有一天如果我不在的话这笔钱呢可以好好的去照顾我的子女，但是呢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子女还非常年幼，所以他拿到这些钱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规划，那这时候那个三叔公啊杀金伯就跑出来就要把那个钱拐走，对不对？那就是有点危险，所以就是可能可以用保险金信托的方式帮你的这个保险金再多加一层防护罩就会可以比较达到你想要把这个保险金延续下去的这个想法，这样子。
是是是。那我想那个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少接触到信托这个部分了那可能是比较陌生的名词，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在接触信托
怎么说呢？
因为我简单形容信托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把钱暂时放在你那边，然后等到特定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帮我按我的要求的方式来处理这笔钱这个就是信托所以悠游卡你储值进去要哔哔的时候就花掉了所以悠游卡其实是一种信托。 LINE Pay也是一种信托现在很多人可能在用 LINE Pay 甚至刚刚讲到的我今天跟保险公司买了投资型保单那 代替我们去做一些投资操作，
嗯，
这个也是一种信托
哦。
对，所以我们身边其实时时刻刻都会接触到信托，
嗯，
对。那目前的保险的商品来说，有一些些开始跟我们认知的信托有一点关联性，
嗯，
过去我们这个寿险，
对，
如果在身故的时候，嗯，应该是一笔就留给家人了嘛，对不
对？没错。
那现在比较新的寿险商品，可以选择说我要分次留给家人
哦，
对，我怕我的子女，突然领到一笔意外之财，
嗯，
这个爸爸的爱好开心哦，然后就没多久就花光了
哦。
如果担心我们的小朋友这样的状况，嗯，其实透过这种分期领身故金的方式，
嗯，
也是一个类似信托的规划
哦。对，
是 是，
因为其实啊，很多长辈要退休的时候啊，旁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跟他建议说，嗯，啊，你最好是月领啊，哈，不要一次领哈，不然一次领的时候哦，很可能哦，想要借钱或者跟你想要有关系的人都会跑出来，
对，
那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哈。
是是是，
欸，那像刚刚中医哥说的哈，嗯，现在那个寿险业也有推出，有把这个信托的概念包装在保险商品里面嘛，
是是是，
对不对？就是让你有这个分次给付的概念。
是是，
但是它可以在满足一个小小的要求，是比如说我分次给付外，我可能还要去付什么东西，这个保险有包装在里面吗？
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信托的规划来做更细节调整，
嗯，哦，了解。
对对对，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细节的规划，或者是你希望到一定的年龄才让受益人可以领到这一笔保险金的话，可能还是要使用这个保险金信托去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规范。
哦，那其实我们在买完保单之后，
嗯，
我就可以去银行，
嗯，
通常都是银行在做这个信托的部分，
哦，
我跟他们讨论说，欸，我希望做我什么样的一个配置，
嗯，
哦，那这个信托我们规划好之后，我们只要再回到保险公司，
嗯，
我说，欸，我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保险金信托，
对，
那麻烦你把这个受益人改成银行
哦，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保险金信托的动作了。
哦，對對對對對，了解了解。所以说，嗯，如果我做了一个保险金信托了之后，保险金一旦出现，这个钱会直接转到银行，
是，
然后再由银行去按照我原本的意思去做分配。
没错，就是这样子。
哦，听起来真的是为这个保险再上一层保险的感觉，
没错没错，
让保险更保险，
正确。
好啊，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三商美邦人寿的王中医乡里，让我们了解呢这个保险的本质。那以后买保险的时候呢，诶，都要问问自己哦，我到底是在转嫁什么样的风险，那也要多跟这个信任的保险专员去聊聊，才能买到自己适合的商品。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哦，就是保险的规划呢，会随着你的年龄、薪资、收入还有人生阶段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规划，所以有空也要记得回去翻翻看你的保单哦。那我是凯琪，
我是中医，
我们下次见，拜拜。哦耶，风雨我不怕，哦耶，路歹行嘛爱行。